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飞机后后方起来，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我是罗旺辉，大家好。小农好。
罗大哥你好。
你好。
在最近一连七天呢，我们就收到了好多播不完的见证，而且呢已经整理好多在这个星期里为大家播送咯。
对啊，今天呢跟前几天一样继续播送我们的听众他们的见证故事，就是他们亲身纪念到主怎么在他们的生活中彰显他们的爱呀怎么照顾他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就播这些见证。
对对对。那现在呢是不宜迟了，我们一起来收听两位听众朋友他们真实走过的故事。第一位呢是来自于上海的艺术家陆伊莎的妈，第二位呢是三级残疾运动员河南的听众家人花弟兄。
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弟兄姊妹的见证。
好的。
从不知所措到安然居住，上海艺术家陆伊莎的妈。
我叫艺术家陆伊莎的妈，来自上海，我想跟你分享我的真实故事。2016年1月，我突然病了，感觉胸口被压住，喘不过气。我去了第一医院看了急诊，却找不出任何毛病，又做了胃镜，才发现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我竟然开始吃不下饭，一吃饭我就胃疼得要命，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之后我有机会入住了医院的消化科，在那里碰到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他们帮我做了全身检查，结果又查出了新的问题，盆腔肿物。此时此刻躺在医院的我才有时间每天听起福音的广播，我才发现神的道是如此的重要，我是多么需要神呐！人是如此单薄，身体是如此软弱。我想起自己，现在我生病了，我要时刻祷告。我常常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从那里得着新的生命和力量，体会到主耶稣与我同在。说回我盆腔底部长了瘤子，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件事。当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会非常恐惧。我夜里常常失眠，安静不下来，开始严重的焦虑，种种不好的感觉慢慢浮现在心中。有一天我在医院听到了广播中说，圣经里有关于亚伯拉罕带儿子以撒到摩利山上献祭的故事。神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想象那是何等的磨练呢。儿子以撒知道他年老的父亲亚伯拉罕去山上献祭，他们背上的柴是很重的，路是很艰难的，但他不知道父亲最艰难的是要把自己献上做祭物。亚伯拉罕愿意把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独生子献给耶和华。当然神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儿子的性命。我想起亚伯拉罕就是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敬畏的心去信靠主，最后他胜过了所有的试炼。 过了两天，我在这家医院问了主任医生，自己到底怎么了。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瘤子到底是怎么来的，而妇科和骨科的检查都排除了。在此时，我感谢主，让我妈妈又找了一位医院的外科主任，说年后我可以去那边再问问他。三月，我们就去了另外一家医院，医院替我做了很多检查，又准备动手术。住进医院后，我看到周围的病人大部分都是癌症患者，看到他们的痛苦，我心里就难受，心里就开始惶惶不安。我怕什么呢？我害怕死亡，害怕很多事情，我感觉祷告也无力了。终于我鼓起勇气写了邮件给良友电台的主持人，请他帮我祷告。后来有一天上午，我收到了通知要住院，而且要40000元的手术费，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呢。我又开始祷告了，我呼求主帮助我，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祷告后没多久，我婆婆打来电话，说我先生的哥哥正好打款50000去我婆婆的账户。主啊，你真的听了我的呼求，你的安排实在是太及时太奇妙了。亲身经历到神的信实，我慢慢开始不惧怕了。不久我也看到了良友电台主持人的回复，他鼓励我要完全依靠和仰赖我们的上帝。是的，我不要惧怕，碰到困难，跨过去，在耶稣里就会有阳光。慢慢的，我开始完全不再恐惧。在手术室里，我祷告说，愿主的灵在手术室里，求主医治我，愿主能够借着医生的手亲自医治我。手术做了6个小时，据我妈妈说，过程中医生不断地出来说情况很复杂，后来又叫来了其他医院的医生来帮忙做手术。原来我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很严重的麻醉过敏，出现了生命的危险。感谢主，一件件难事在你的手中都会化险为夷。手术过后，我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我没有患癌症，切出来的瘤子是良性的，而且手术过程算是顺利的。手术后我的伤口很疼，我就把这痛放在祷告里，我没有去打吗啡。第6天，我安全出院了。可是才过了2个多星期，一天半夜，我肚子突然很痛很痛，什么力气都没了。我想，发生什么事了呢？我还是赶紧回医院吧。就这样，半夜我在医院做了 CT 腹部检查，没想到是我的小肠扭转起来了。医生说，你还是回来住院吧，准备马上动手术。这一次我不再慌张失措，我静静地等候神。那天晚上正好所有手术室都被占用，医生没有让我马上开刀，而是在第二天下午给我的鼻子里插了一根胃管。虽然很不舒服，我也很不情愿，但我唯有顺服， 我求主让我不再痛苦，不要恐惧。第三天中午，医生通过鼻饲给我打了200毫升的显影液。过了半个小时，我把显影液全吐出来了。医生说，估计是肚子不通所导致的吧。之后6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说显影液已经到了底端，感谢主，这就是说我的肠子通了，我不用动手术。主啊，是你亲自用你的手把我的肠子扭转回来的呀。就这样，我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帮助和医治，他的医治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之后呢，我又经历了一个小插曲。事情是这样的，2星期后，我在家里的厨房准备煮水，没想到哗啦一下，带瓷砖的天花板整块的掉下来砸到我背上。万幸啊，不光没有砸到我的脑袋，而且我也丝毫没有受伤。这时候我心里是一份宁静和安稳，因为我知道天下万物在主的手中都有定时，而且主向人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我�虽然信主20几年了，但我知道自己的灵命时好时坏，在别人看来，我也许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楚，但我却觉得我要感谢你，你借着这些苦楚让我的灵命开始成长，让我学会谦卑，学会顺服，开始体会人生最深邃的平安和喜乐。
升级了，3级残疾运动员，河南华弟兄。朋友你好，我是华弟兄，是一个肢体3级残疾的河南弟兄。我第一代的残疾症呢是2级的，只是换证以后就升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事情是在我8个月的时候开始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让我昏迷不醒，让我濒临死亡的边缘。家人说连我的黑眼珠都想要罢工了，白眼珠多黑眼珠少的。父母抱着我东奔西跑的，用他们的脚步来一点点的丈量追赶，缩短我和死亡的距离，直到我在村里的医生的帮助下，死亡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我。高烧退去了之后的几天，父母都以为我没事了，直到在一个暮色遮盖下的夜晚，父亲搂着我在抽烟，偶然间呢，烟头上的火星飘到我的腿上，然后呢，他发现我的腿却没有任何闪躲的动作，慌乱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父母，
他们不得不再次继续去丈量家和诊所之间的距离。从打听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到一一亲自去登门实践，从每天三顿的汤药到全身遍插针灸，从我家附近的赤脚医生到跋山涉水去找森林先生，从一次次的满怀希望到最后无奈的接受。就是这样，我的童年是跟贫穷疾病在一起，没有快乐。等我慢慢有了概念之后，就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一开始呢，就是很简单的想法，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可以做的事，我却做不到呢？父母已经对现实彻底的绝望了。当我对自己的腿的行动能力有疑问的时候，父母无意识的也把这种绝望情绪传递了给我。因为当时我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呢也有自己倔强的坚持，也是可以站起来走几步的。但是听到父母说我可能以后永远也不能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的行走的时候呢，我清晰地感觉到我的心中那种一直在拼命坚持的信念一瞬间崩塌了。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信念真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之后就是要练习架拐杖了。拐杖就像是另一种毒品，跟人的惰性一样，只要你拿起了拐杖，只要你适应了，拐杖再也丢不掉了。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校园，经历过差不多所有残疾人在校园中都会受过的嘲笑、帮助、鼓励，还有无形的隔绝。那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开始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免费的学可以上，每个季度都会有100多块的学费。我这个贫穷的家族不堪重负啊，所以呢我姐姐上了2年级就停学了，我哥呢也是放弃了机会让我上学，我们一家人呢就是这样互相依靠的生活下去。在我六岁那年，那个让我毕生难忘的下午，我坐在地上看着母亲在打扫卫生，有村民慌慌张张的来告诉我母亲一个消息，在阳光的衬托下，我看到母亲那奔涌出来的泪水，那泪水也冲垮了我心中唯一的安全感。我知道天塌了，原来父亲在夜晚归家过马路的时候出了车祸，车主逃走了。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现在又是雪上加霜啊。父亲车祸情况稳定之后，因为伤及到脑部，从此他性情大变，每天呢对我们非打即骂。这样的转变更是加剧了我心中的恐惧，我很想逃离却无路可走啊，我需要在绝境中的盼望，一份不会改变永远可靠的盼望。在此之后的几年中，虽然生活处境还是很苦，但是每个周末呢我们全家人一起敬拜唱赞美诗祷告的幸福场景呢，还是常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想，如果不是耶稣的爱，我的家庭在很早的时候就没有了。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对主耶稣救赎的盼望和忍耐，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们。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在15岁的时候出去找工作的。我去了附近的一个福利炼钢厂上班，是做起重机司机，这一干呢就8年了。到了2013年4月份， 网上的一个网友，他的朋友也是个因工伤而造成的残疾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师兄啊。他介绍我去北京大兴区的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练习轮椅健击。刚开始呢，教练也不怎么满意我的身高，我才1.65米吗？不过呢，我也是挺珍惜这个机会的，就很刻苦地练习基本的技术动作。嘿嘿，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把练习用的把人啊都劈烂了两个，而我的右手呢也因此得了肌腱炎。再之后呢，我又去了浙江省的残疾人自行车队，有个手摇自行车是新兴项目，我去的时候呢已经是第8届的残疾人运动会之后了。竞速类的专案真的是个特别辛苦的运动啊，对耐力爆发力都有要求，我们常年呢都是在基地外训练的，哪里有山坡就上哪去，大夏天的在烈日下都晒得又黑呀，冬天的时候呢也只是穿着单薄的训练服去陆训，每次回来的时候呢训练服都是汗水湿透的，每天最少80公里的训练，山区的坡都是3-4公里的抬头坡，上的时候咬着牙才20多码，下坡的时候呢不需要用劲儿，都50-60码的，上坡累死下坡爽死。教练对我挺好的，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成绩特别好的缘故吧。之后呢，我来到广州参加25岁以下的残疾人自行车锦标赛，由于是第一次参赛啊，训练的时间也短，经验不足，在热身的时候呢我太兴奋了，结果呢到比赛的时候没劲儿了，差点儿没完成比赛，30多公里的赛道跑了30多分钟，最后一名。2014年呢在广州的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比赛的时候，正值台风登陆，天下着大雨，刚到起跑线我就浑身湿透了，跑在路上雨打的都睁不开眼，还要小心路上的碎石坑洞，如果划破了车胎就完蛋了。这次比赛不允许后勤车辆跟随，一旦爆胎呢就只能退赛。这次的比赛我是正常发挥了30公里，跑了24分钟，还是倒数第1。哎呀，我的心里还是有点遗憾的。现在呢回首这次比赛，也是因为我太看重这个机会了，前期训练的时候太拼命，根基没打好，夏天的时候就一身伤病，到冬训正关键的时候呢就都发作了，每天训练后那止痛的药膏就从没有断过，这样自然就不会长成绩啦。体育就是这样，无论你平时多用功，但只要比赛上发挥不好，那就全完了。有时候我想，这跟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一样的，若不是经常前读神的话语，若不是有求神赐下智慧的灵来保守自己，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人呐，一下就跌倒了。神真的是赐福的神啊，是信实的神啊，我感谢他一路走来神对我的保守和帮助，在几次训练中的翻车事故中他都保守我平安。是的，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是真实的经历了你了。因为我是出生在基督信仰的家庭，从小就信主，只是当时没有真的信，自己没有经历过主，在外打工的日子我多有体恤自己犯罪得罪神你。其实呢，当时我也常常想要受洗归入基督，与你同死同埋葬，有新的重生的生命。我非常感谢神为我预备受洗的机会，我亲眼见证了神的大能，在我们这批100多人的受洗队伍赶赴海边浴场的路上，天都是下着大雨的，当我们下车的时候雨就停了，等布置好场地呢，
受洗完毕返程的时候又是大雨倾盆。感谢耶稣，我已经归入了你的名下，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与主同死同埋葬了。主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主耶稣除去我的实心，重新赐给我一颗心，里面有正直的灵，也求主能开通我的眼睛，使我能看得懂圣经。我情愿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
就是爱赞美上帝，我爱唱歌。有一句话嘛，说到诗歌不唱忧愁多，祷告不勤常有祸。毕竟嘛，作为一个人，我也经常软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刻，就来到神面前，与上帝说话。那个，然后就唱诗歌，一直唱的，心花怒放，浑身轻松，然后再去办我自己刚要做的事情。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线飞行号星期天的节目。那么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在这送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些圣经经文啊。我选来的是诗篇第31篇里面的其中一节。圣经说呢，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对，在刚才两位弟兄姊妹他们真实走过的故事当中呢，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终身的事情在神的手中，而且这一位呢是对我们太好很好慈爱的神，所以不用担心。也鼓励一些还没有认识跟随救主耶稣的朋友，现在开始呼求这位爱你的救主吧。
好，在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为你送上一首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飘飘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祝愿